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异端与极端的科目。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八讲了。今天我会继续向您介绍有关另一个特别的群体，名字叫做耶稣家庭。由于这个派别比较特别，所以我呢就选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个案与弟兄姊妹一起探讨。虽然今天耶稣家庭的信徒已经不多了，但是这个教派非常的特别，他们的教会生活可以给我们不少的启发。以下呢，就让我详细的为您介绍一下耶稣家庭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家庭这个群体的创立和发展。耶稣家庭呢，是由一个中国信徒，他叫静电营，在1921年在山东泰安马庄发起的。这个生活的组织可以说是基督福音的种子落在中国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硕果。它是土生土长的，生活纯粹自立化。耶稣家庭不注重讲道，却注重生活，注重本土文化的基督教信仰，可以说是极之本色化的教会。那么这位创立人静电营出生于山东省的泰安县临汶区马庄的静家行，他自幼醉心于研究儒学，有求道的决心。20世纪初期，静电营呢进入了泰安的翠英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基督教教会所设立的。在读书期间，静电营一面读书一面查考圣经，经过多年详细观察，他终于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是出世，意思就是脱离世界，也是入世，就是进入世界的道理。耶稣实在是爱人，他是为人舍命的救主，因此呢，静电营就真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且愿意一生一世效法耶稣平民化的精神，走那吃苦舍己的道路。静电营在没有信主以前，已经羡慕贫穷的生活，认为拥有个人财产是精神生活的牢狱，因此在信主以后便实行破产，变卖了自己一切所有的，分给了穷人，自己却像乞丐讨饭一样，一边布道一边乞讨过生活。在民国8年，他看见社会黑暗，人欲横流，于是静电营毅然提倡教导信徒集合股份，开办了一间完全诚实的商店，借此发扬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到了民国10年阴历的正月初一，这间完全诚实的商店正式的在马庄的静家行成立了，命名为圣徒信用储蓄社，简称圣徒社，这就是耶稣家庭的前身。圣徒社成立初期，向别人借了一所房子用作会址，此外呢，又租了2亩地，买了3部破旧的织布机。信徒十数人就开始过着男耕女织的集体生活。圣徒社成立第6年，就改名为耶稣家庭。到了1930年啊，圣徒社迁往他们自己建筑的博大尼新址，新址占地约有24亩半地，是一个平原上的孤立的庄城。从这个基地开始，他们在18年之内又建立了100多处同一个形态的家庭，特别是在华北西北的方面分布的密度非常高。好，我们现在看看耶稣家庭他们的一些规矩。要参加耶稣家庭，个人必须彻底遵从主耶稣的命令，撇下人间的一切的亲人、财物、工作等等。这种撇下一切的行动就被称为是破家。他们认为破家参加了家庭以后并不是一无所有，相反的，在大家庭当中 只要你好好的爱主，劳动生产，人世间的生活问题也不必忧虑，因为大家庭中的一切也是属于自己的了。家庭中的人称呼家外的人为世人，世就是世俗的世，这些世人也包括了他们自己还没有重生进到这个耶稣家庭当中的亲人，这些人也被称为世人。他们把人间的一切都看得很淡，每天呢只是追求属灵性的新鲜，并且殷勤工作。有首诗歌很能代表耶稣家庭信徒的人生观念，那我把歌词为您读出来。粗粗拉拉的吃一点，破破烂烂的穿点，零零碎碎的睡点，打倒衣食住，成全衣食住，妙哉此生活，灵命真有福。舍此而多求，便是真糊涂。吃真肴，穿灵纱，卧大厦，魔鬼用它，叫人多忧多愁多害怕。看那优美的生涯，是真是假，是真是假。由此可见，愿意吃粗饭，穿破衣，劳苦服务，是进入耶稣家庭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他们的信仰的精神。在这里呢，也要稍微介绍一下耶稣家庭的主要负责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静电营以外，还有董恒新、陈碧喜、左顺珍等等，是家庭的家长。这四个人各具不同的恩赐和才干，也负责家庭里不同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家庭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吧。房屋公用是耶稣家庭的特色，在马庄里呢，人人都没有小家庭的观念，房屋公用，分工合作，整个家庭的人都有组织的分派到各个部门从事生产工作。家庭的生产一部分归耶稣家庭所需用，另一部分就做营业输出，所赚来的利益可以作为开展新家庭之费用。在穿衣方面，负责针线房姊妹是按照大小尺码一律缝制衣服，有人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规定手续向针线房领取，选择合适的尺码分配应用。在饮食方面，他们讲求平淡简朴，每天两顿饭，与贫穷的农夫没有什么分别。在1949年期间，因为人口众多，收支尚未能平衡，因此呢，每一天只有两餐饭，上午吃粥，是用食粮豆粉夹着甘薯所煮成的，下午可以吃窝窝头。那只有老年人、小孩还有病人才有牛奶、鸡肉和蛋类等食物，病人可以获得一切的供应，其余的人只有在别人结婚的时候才可以享用猪肉。他们进食前有十多分钟的祷告，吃饭以后个人都必须把碗内碗外所有的余米吃尽，桌上或地上都不可以漏下一粒粮食。生活虽然非常的平淡呢，粮食粗糙，但是个人的身体都是相当健康的。在居住方面，马庄全部的房子都是由弟兄当中的石匠、泥水匠还有木匠等等领导全家成员合力建造而成，甚至各大小的用具也都是自行设计和制造，但也有不少家具是由破家的人交出来的。在行方面，一般来说使用的是脚踏车，就是自行车，运输呢则用牛车和骡马。那么这些车呢都是由铁工部门来负责修造和保养的。整体来说，家庭中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和各尽所能的程度，但他们不是各取所需，他们会先照顾老小病弱的家庭这些成员的需要， 甘心的共尝清苦的生活。好，我们看看耶稣家庭他们的人伦关系。耶稣家庭认为，人若脱离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思想与观念必须有明显的改变。耶稣家庭里面，夫妇没有两个人的家的关系，没有100多对夫�妇，但是只有20多间小房子。在济南那边，夫妇的数目有数十对，他们只有几间小房子，这个数目相差的非常大。在耶稣家庭里，每一对夫妇呢都没有私人的房间，他们需要经过登记手续，各对夫妇才可以轮流居住一间独立的房间一段时间。那小房间内的一切的家具等物啊，没有一件是属于私人拥有的。不但如此，连那房间的空间也不是属于轮班居住的夫妇的，因为房间在白天会用作是工作的场所，有的时候甚至半夜遇到有特殊的需要，例如呢来了一位男客人，没有床铺可以供他住宿的话，那夫妇呢就要临时让房间以作招待，做妻子的要暂时移到姊妹们住的房间里边去，而让男客人与丈夫住那间房子。另外呢，夫妇也很少有单独见面的时间，他们彼此很少的说一些私话，更很少同行同坐，因为在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私有，也没有任何生活可以私有。大家庭的生活消除了小家庭的观念，连小家庭的情绪也冲掉了。偶然在路上相遇，旁边的人就看不出他们是夫妇来，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几乎好像是两个普通的熟人一样。因此家庭中从来没有发生夫妇间相骂或者是争吵的事。他们认为在主里的爱增加了夫妇的爱，更消减了可供争吵的问题。妇女从怀孕到生育的过程可以享受一般人所没有的待遇，但是在分娩以后，婴孩就要交由婴儿室的姊妹负责照顾。产妇每日可以按时候给婴儿喂奶4次，之外就没有机会和婴儿在一起了。直到产妇健康恢复之后，就要再参加工作，也是每天4次回去喂奶。除了喂奶的时间，做母亲的也很难有机会看到自己所生的孩子，因为一切都是交托给婴儿室去照顾了。在耶稣家庭里，从来没有父母子女聚在一起的情形，因为没有私有物件，私有的情感也就没有办法培养。大家都是成为主的肢体，没有特殊的分别。小孩子呢，必须等到3、4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父母才略有一点意识。相对来说，小孩和保姆、小学老师的关系可能要比对自己父母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呢。耶稣家庭认为，孩子是属于大家庭的，母子的关系过于亲密是一件不太恰当的事情。作为父母，他们就应当爱其他的小孩，就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好，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耶稣家庭的教育的情况。耶稣家庭内呢，只有小学程度的教育，课程中的课本是采用政府所出版的教科书，并且增加了圣经故事这一科。老师也多是由男子来充任，他们不称为老师，只称呼为叔叔。他们的课堂时间与一般工作结合进行的，从早到晚，孩子们过着集体生活，学习、吃饭、工作、游戏都在一起，生活秩序并不刻板，课程更可以随时更换。在那个时代，基督教学校是不容许的，但是家庭仍然获得准许举办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学习的时间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儿童早上下田工作，因着没有游戏去吸引儿童，教师就把工作造成活动、竞赛和赶工 就是儿童的游乐时间了。学生活动以后，全体集中到树荫下，开始专心听老师讲课。有的时候，老师带来黑板和教科书，是老师自己按情况编制的。也有时候，儿童一面工作，教师呢就在旁边监督，在不妨碍活动的情况下进行教导。其中，诗歌也是儿童学习的途径之一。在这个耶稣家庭里的诗歌都是他们自己编写的，用通俗的曲调配上切合实际生活的歌词，当儿童一面工作一面唱起家庭的歌曲，也提供了工作的乐趣和精神。毕业以后便按照男女的能力分配到各部门，一面学习一面工作。除了医药部门略有对外的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属于本家的。家庭中如果有少年人有意出外升学，那就必须经过家长会议决定。家长就是指四位负责的同工，家长们决定少年人是否能够出外升学的条件，并不是根据少年人的天资，乃是根据少年人向主的心和灵性程度。家长们认为，一个无心向主的青年，如果接受了世间的特殊教育，突然增加了作恶的知识，容易成为魔鬼的工具，非常危险。因此，他们都会采取谨慎的态度，不随便决定。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家庭的教会生活好吗？首先，耶稣家庭的教堂并不只是为了做礼拜之用，他也提供了其他的用途，例如供别人开会，特别是当时政府也采用，自己用来做工厂，进行纺织、钉鞋等工作。一到礼拜的时间，所有的工作便宣告停止。教堂不仅仅为礼拜而存在，也提供其他用途的特殊方法，除了让耶稣家庭能够在当时不受限制下可以生存，也加强了信徒注重在生活和工作上做见证的意义。另一方面呢，主日也是被家庭用来作为替别人工作的日子，到了礼拜六就把工作小组的名单和他们的任务公布，这些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周围的乡村的需要而编定的，个别小组就被差派去服侍一些贫穷的农民家庭或者是孤儿寡妇。这种守主日的方式在当时确实产生了具影响力的果效，他们真的是把信仰化为生活。守主日的方式就是服侍服务人群。耶稣家庭没有中央的组织，他们唯一的盟约就是对神的敬爱和他们对三位一体真神的崇拜。他们对神崇拜、敬畏和爱戴，他们对圣子的崇敬也如同对圣父的崇敬一般。他们也遵照第四世纪尼西亚会议所订定的基督教的信条，相信圣灵和圣父、圣子同等，都是配受崇拜和荣耀的。圣经是他们的最高法院，他们把圣经奉为最高的权威。而在经济方面，耶稣家庭是完全独立，不靠西方支柱的中国本土教会。好，现在我们看第七点，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来看看耶稣家庭。介绍过了耶稣家庭详尽的资料以后，相信您对他也有些认识了。如果要从耶稣家庭的信仰内容企图找出他们错误的地方，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按照前面跟大家所介绍的啊，特别是他们信仰的根据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耶稣家庭确实的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理，对圣经更加非常的重视，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说他们完全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的。信仰对于耶稣家庭来说，不单单是头脑上的知识，更是具体落实在生活当中。他们是重视实践多于宣讲道理， 我们可以尝试从几个方面来看看他们如何把信仰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首先，按照路加福音14:33，主耶稣教导同行的人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人要加入耶稣家庭的生活组织，他们必须按照家庭的规矩，先要破家，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这包括了自己的亲人、财产、职位和一切的关系。他们之所以这样行，是因为他们按照圣耶稣教训的字面的解释去行。信徒能够放弃一切来跟从当然是好的，也提醒信徒要舍己，但是他们把没有信主的亲人看为世人，离开他们而入住耶稣家庭，岂不是又忽略了圣经的其他教训？比如说在以弗所书6里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夫妻要相爱等等的伦理生活。基督徒不能够因为信主爱主要过自己的生活就下家人不顾，基督徒在家庭中也要有美好的见证。第二，在家庭里信徒过的生是凡物公用，相信这样的实践主要是仿效使徒行传2:44-40，有关出席会的例子甚至这样的描述说，人都在一处公用，并且卖人产家业，照各有信用的分给个人。今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店家中掰饼，遵喜诚实的心用赞美神，得众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出教会房屋公用的生活方式不是强迫的，而是愿的，这种生活方式显示出信徒相交的甜美关系。在大家庭里，个人能够互相分享，彼此关怀，放下个人的利益，共同享受在主里面的爱，这是美好的事情。在耶稣家庭发展的初期，每个信徒都是自愿加入的，但是在耶稣家庭里出生的小孩子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由家长为他们安排一切，甚至连读书升学的抉择也由家长做最后的决定。那这样就忽略了孩童的个人的需要，这样集体化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也是很难实践的，因为整个成员的人口不断增加，最终是很难管理的，所以这个教派也渐渐的衰弱下去了。另外呢，信主的人自成一角的生活，即使他们出外替社会做些服务，也很容易的与社会脱节的。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会因着他们这种集体化的生活而望而却步，不敢信主呢。现在我们看看第三点，就是合一的见证。耶稣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主里边各尽其职的在家庭里生活，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16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耶稣家庭只注重教会内部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与其他教会、与家庭以外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其实我们讲到合一，不只是局限在教会之内。圣经教导我们，普世的教会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普世的教会都当合一，才能够给世人一个美好的见证，绝不能够各自为政。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来总结一下耶稣家庭有哪几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耶稣家庭他们很注重信仰生活化，难怪有人这样形容他们说，对于耶稣家庭而言，道即是生活。但是当我们从他们实践信仰的角度来看，却有一点特别，或者说跟其他人不一样。耶稣家庭对救恩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行圣经里的教训， 却有一点偏激。他们强调要撇弃所有地上一切的生活，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圣经的教训。耶稣要求做门徒要爱神过于爱自己的父母，信徒要把神放在首位，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强调大家庭生活方面，无形中消灭了小家庭存在的意义，导致正常的人伦关系也好像被扭曲了。夫妻关系不能够真正的发展，父母儿女的感情也没有机会培育，这并不是圣经教训的原来的意思。还有呢，这种大家庭生活的方式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很难存在的。耶稣家庭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过分的集权。每一个耶稣家庭的中心是会堂和他的家长们、牧人和执事，这些家长们是家庭中最高权力所在，整个家庭都在家长的控制生活。好像那些少年人念过小学，如果想要继续出外读书，就必须得到家长会议通过方可实现。家长似乎有无上的权威。无疑的，耶稣家庭里的领导权力呢，实在是过大。假如他们的教训高过圣经的教导，信徒也就必须遵循，问题就可能出现了。假如领袖们在信仰上走偏了路，也会带领信徒走偏了路的。无论如何，耶稣家庭呢，有它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把信仰生活化，提醒我们生活不能与信仰脱节。他们是特别的教会，也不能够算作极端，我们应当欣赏他们的优点，提醒他们的缺点，加以改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